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读怀伦的心理品格与个性，今天是第五编啊，也就是这本书的第五个部分，生命的活化力量。然后今天是第23章，爱永恒神圣的原则。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爱浇灌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这些原本不知道什么叫爱的人开始渐渐的明白，认识到主的爱。主啊，我们深深感到自己的有罪，我们也愿意有主的爱在心中，然后我们能够自然而然的流露出对别人所怀存的主的爱。求主你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像你，我们深深的感到我们自己的有罪，我们自己对我们周围的亲人朋友，特别是我们的孩子所造成的伤害，因为我们不认识你，我们愚昧，我们罪恶。我们求主赦免，也求主带领我们借着这样的读书，借着每天的我们这样的寻求主，愿主你的形象活化在我们眼前，使我们能够对你有更清楚的认识。我们把今天一天的光阴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你带领，奉主的名求，阿们。怀伦著《心理品格与个性》第五编，生命的活化力量，第23章，爱永恒神圣的原则。当永恒之爱的属天原则充满内心时，就必向别人涌流出来，因为爱是行动的原则，并且修正品格，管制动机，控制情欲，制服敌意，升华爱情，使之高尚。这里讲到说，怎样才能向别人涌流出爱，就是当上帝的爱充满内心的时候啊，那个就是那个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就会有爱了啊。所以我们经常像我自己，我会发觉自己有些看到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一些电视剧的编导是思想境界挺高的啊。看到电视剧的当中一些人物啊，他们能够做出那种宽容的举动啊，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人的这种行为哈，都不说他要思想要自己要怎么做，他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就会行出这样的事情来。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改变我们的人啊，改变我们的心，这样当我们心中有了神的爱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啊，自然而然就会有神的爱表现出来啊，而不是我们要自己去思考说我怎样做才能符合神的旨意啊。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能够被神的爱充满，然后在很多事情上不用去挣扎就好了哈。但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又不行啊，我们处于这样的成长状态，所以纠结挣扎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常态啊。很多时候，纯洁之爱其作用是很简单的，并与其他的行动原理有明显的分别。爱是一种娇嫩的植物，必须予以呵护培养，拔除它周围的一切毒根，以便它有传播的空间，然后它就会影响心与脑的全部能力，使我们爱神为至上，并且爱人如己。由于不顺从神，人的才能败坏了，自私代替了爱心，性情变得十分软弱，以致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对抗邪恶的势力。撒旦眼见自己的目的实现了，他破坏了神创造人类的计划，使全地充满灾难和荒凉。当自我消失在基督里面时，就自然会产生真正的爱，这不是感情的冲动，而是成圣的决心。它不在于感觉，而在于整个心灵和品格的变化，就是向自我死而向神活。我们的主和救主要我们献身给他，他所要求的就是将自我降服于神，奉献自己做他所视为合适的工作。我们只有达到这一点，我们的工作才会快乐有用，处处取得成功。以爱神为至上，并以无私之心彼此相爱，这就是我们的天父所赐的上好的福分。 这种爱并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个神圣的原则，一种持久的力量。一颗没有奉献给主的心是绝不能产生或发动这种爱的。唯有一颗有耶稣在其内作王的心才能有这样的爱。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一颗因神的恩典而更新的心里，爱乃是控制一切行动的基本原则。爱乃是控制一切行动的基本原则，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些话读过就算了哈，但实际上我们需要把它剖析来。爱是控制一切行动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当我们自己在考虑要做一件事情，当我们自己在说一句话，在想一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出于神的爱？凡不出于神的爱的，都不符合神的旨意，都是罪。所以我们如果愿意每次都这么去想，虽然我们对神的爱认识不够，但是我觉得我们也会慢慢的改变的，至少我们会做很，我们会少做很多伤害别人的这样的事情。爱就是能力、智慧与道德力量都包含在这个原则之内，而不能与之分离。财富的力量有使人趋于败坏及灭亡之势，权威的力量其强悍亦足以伤人，只有纯洁之爱所含的美德和价值，却有使人行善之效，而且为善而已。就是爱就只能够激励出爱出来。凡出于纯洁之爱所做成的事，不论其在人看来是何等微小或可避，但仍是全然有效果的。因为神对于人行事时所发的爱心的多少，较比做成的多少更为重视。爱是属于神的，为悔改的心不能生发或产生这棵天上所栽培的树，因为这树只有在基督统管之下才能存活和茂盛。那么这里讲到说，爱是属于神的，没有悔改的心不能生发爱心来，不能生发好行为。那么这一个不是说只有认识基督的人他才可能有爱，因为好多人觉得没有认识基督人就没悔改，其实对于悔改的范围应该很大哈。有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的那种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所产生的这种良心的责备，以至于让我们想重新做人，这也是一种悔改虽然它并不是很明确但是我相信这也是圣灵动工的一个结果。反正我们大家要记得，就是凡是真的、善的、美的、善美的东西，都是属于神的，都是来自于神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我们还是看到有圣灵在感动每个人，每个人，人们在接受圣灵感动过后，他们会行出一些善事来，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每一个人都被自己所产生的气氛所环绕。这种气氛或者充满赐生命的能力，给人带来信心、勇气和希望，发出爱的芳香，或者暗淡而冷漠，带着自私不满的阴影，因怀存罪恶而散发出致命的毒素。由于环绕我们的气氛，凡与我们交往的人都有意无意地受到影响。爱的精炼将信徒们的心团结在一起，以友谊与仁爱为纽带，与基督和天父合而为一，使这种关系完美，并且向世人做了基督教能力的见证，是无法反驳的。这样就会根除自私，叛逆也会不复存在，不会有纷争和分裂。凡与基督有密切关系的人都不会玩梗，谁也不会做出任性冲动的孩子所做玩梗独立不羁的事，甩掉拉着他的手，选择在自己的道路上独立蹒跚而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种行为会带来有福的结果，因为你们用什么亮气亮给人，也必用什么亮气亮给你们。马太福音7:2。这两节经文中含有强有力的动机，应当激励我们存纯洁的心， 热切的彼此相爱。基督乃是我们的模范，他周流四方行善事，他活着为要造福他人，爱使他的一切行动呈现出美丽而高贵的色彩。我们并没有受吩咐说我们愿意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当怎样待自己，而是我们愿意人在同样环境之下怎样待我们，我们就要怎样待别人。我们亮给人的亮气也必总是用来亮给我们的，那就是将心比己啊。贪爱势力及欲得别人重视之心，也许会使人过有规矩的生活，往往还有看似无疵的品行，无瑕疵的品行啊。自尊心也许会使我们避免恶事，自私心也许会激励我们做出慷慨的举动，承认现代真理，并在外表上表现出谦卑及爱情。但这一切行为的动机或许是欺人及不洁的。从这种心涌溢出来的行动必然缺乏活的香气及真实圣洁的果子，也缺乏纯洁之爱的原则。应当抚育并培养爱，因为爱的感化力是神圣的。怀圣母在这里说到我们行善事的很种种动机啊，比如说贪爱势力或者想得别人重视啊，那你就会循规蹈矩啊。然后呢，还给人家一种好像觉得你自己很完美啊。然后有时候因为我们的自尊心，我们也会避免去行恶事，自私的心也会让我们慷慨啊，在外表上显出谦卑及爱，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好的动机啊。真正的好的动机，只有出于上帝的，那就是由上帝那里来的爱，纯粹因为爱神而自然流露出来的，这样的才是好的动机啊。我们的行为的质量是由我们的动机所决定的啊。所以你看大家都在好做好行为啊，但是人看不出来，上帝就能够区分出这个好行为是出于爱，那个好行为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啊，他就知道。基督的爱深切而诚恳，犹如挡不住的清泉涌向一切愿意接受的人。在他的爱里没有自私，这天上来的爱如果常住在我们心中，就一定会表现出来，不仅对我们的亲密同道，而且对一切所接触的人，使我们体谅别人，谦卑忍让，举止仁慈，说温柔真诚和勉励的话，同情渴望同情的人。外表礼仪最刻意的装饰也不足以消除暴躁刻薄和无理的言语。人若唯我独尊，就永远不会表现出真正的礼貌。爱必须居住在人心中，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凡事的动机都发自爱主的心，唯有从爱主的泉源中才会涌流出对弟兄无私的爱心。爱心会使人仁慈有礼，举止高雅，脸上容光焕发，声音柔和，并使整个人生高雅。爱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基督化的爱心对于别人的行为和动机总要加以最良好的解释，他也不肯无故暴露别人的过错。爱心不喜欢听人讲说别人的缺点，却设法想到别人的优点。那些爱神的人无法怀存仇恨或嫉妒，当永恒之爱的属天原则充满内心时，就必向别人涌流出来。这种爱的范围不会缩小到仅仅包括我和我的，而是博大如世界，高超如上天，且与做工的天使和谐一致。这种爱存在心灵中，使整个人生甜美愉悦，且向周围发挥出使人高雅的感化力。若拥有这样的爱，我们就不会不快乐，无论命运顺遂或不顺， 我们若全心全意爱上帝，也必爱他的儿女。这种爱是神的精神，它是属天的装饰，使人有真正的高贵和尊严，且使我们的生活与主的生活相似。我们无论有多少好品质，无论认为自己多么光荣优雅，心灵若不受爱神和彼此相爱之属天恩典的洗礼，就必缺乏真正的良善，不适合天国，那里尽是爱与团结。超越了狂热和冲动的爱，可以使内心得到洁净，并在言语和行为之上洋溢出来。基督徒必须拥有一种圣洁的良善和爱心，内心没有不耐烦或者烦躁不安，粗鲁和粗暴的作风必须被基督的恩典所缓解。这些都是讲的我们基督徒的理想状况，这是我们主会塑造，朝着这个方向塑造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这个，大家也不要灰心，更不要觉得好像自己是好像没有主，没有主的爱一样，因为我们每个人不是一步到位就完全的，因为塑造人性的工作是最难的，也是最旷日持久的。主耶稣现在还在给我们生命气息，说明他还在分享他的生命给我们，他还没有放弃我们呢，所以我们也没有理由放弃自己。没有行动，爱就不能生存，每一爱的行动都会使爱增添、加强和扩大。在辩论和权威无能为力之处，爱却能获得胜利。这个爱是有行为的，辩论和权威都不是上帝所采用的方式。撒旦攻击神，神没有辩论，也没有用自己的权威叫人臣服，而是用爱的行动。假以时日，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特别是在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他展现出对敌人、对那些仇恨他的人所有的爱，这就是对撒旦最有力的一个反驳。基督徒应该像神一样，应该效学神，不要去辩论，也不要使用威权去叫人臣服。但是往往我们发现，我们神所使用的方法，我们基督徒没有使用，反而我们却是采用撒旦的方法，然后反而说自己是信上帝的。其实我们的父那些用辩论和权威或者用其他手段来证明自己的，其实父是撒旦，因为撒旦才是做这些之人的父。爱的作为是不求利益，不图报赏，神命定每一出于爱心的行动必获得最大收获。爱具有扩散的性质，爱的作用是安静的，然而他那战胜大恶的宗旨却是坚强而有力的。爱的影响有融化和改变人心的能力，会在其他一切方法无效之时控制罪人的生活，感化他们的心。无论何处，若是运用智慧、权威和势力而不表现爱之能力，我们所要接触之人的感情和意志就会采取抵制、排斥的态度，他们反抗的力量加强了。耶稣是和平之君，他到世上来要制服抗拒和权威，他本可使用智慧与力量，然而他所用来战胜邪恶的方法却是智慧和爱心的力量。人若不是因势力或私利，而是因爱而团结，他们就显明一种超出人间一切影响之力量的作用。只要有这种合而为一的精神存在，就可以知道神的形象正恢复在人身上，并有一种新的生活原则在人心中发动。这也可以显明在神性里有一种全能，足以抵抗超自然的恶势力，而且神的恩典足以制服那与生俱来的私心。怀师母在这里说到爱的原则，但是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通过读书，通过读圣经，读怀师母的书，通过读一些有益的书，我们去真正的去体会怎样来把爱实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所处的环境，我们对爱真的是太缺失了，甚至我们很多时候扭曲爱，这是我自己深深感到，这是我们的一个短板。我们中华民族整个民族，我们自 请你来，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帮助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人，重新塑造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去明白，去认识主，这样就能够把主的荣美和吸引力彰显在我们所爱的人面前，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的主显得可爱。但是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非常有罪，我们在别人面前，在我们的家人面前，我们没有显出神爱的这种吸引力，上帝爱的这种这种真正的原则，所以我们误表了神，就让我们的周围的亲朋好友他们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来信上帝。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给我们认识他的智慧。